你今集嘅神舟五十年里面呢，我哋会讲下中国嘅科技成就。如果讲到中国嘅科技成就呢，亦都不得不提呢，就係、之前我哋中国呢就终于成功呢，就有呢一个嘅神舟五号上咗太空，亦都有第一位嘅太空人呢就喺中国出现啦。
航空器。
咁讲到话中国嘅科技成就，今时今日我哋大家都觉得即係会为中国拍手掌啦、觉得好鼓舞啦。咁其实呢一条路对于中国人来讲走咗有几多年呢，即係去发展科技啊，发展太空科技啊，甚至乎是点样嘅呢？
是非常长。
其实我哋要諗返呢个情况呢，我哋讲呢个真係发展出呢、这个重要嘅科技嘅创建呢，应该就係喺呢个60年代啊。但係之前我哋一路讲49年建国开始呢，一路都强调中国面临嘅两个重要问题呢，一就係缺乏資金，二就是缺乏技術。咁喺咁嘅背景之下呢，而喺60年代呢係產生出新嘅一個好、大嘅一個建樹，就係呢個核子彈嘅方面呢，咁變成咗呢就係當時舉世都為之即係留意起上嚟。因為一路大家想像中國都係仲係一個落後嘅地方，咁突然間有咁嘅咁大嘅變化呢，可以對大家對嗰個中國當時嘅國情呢有一個重新嘅理解。
尤其是呢個西方世界，因為西方世界對中國嘅情況呢都係唔太了解嘅。咁而且呢，中國長期以來對呢個外國嘅啲媒體呀、外國嘅人呢都係一種保密㗎。咁保密嘅狀態即係突然間呢喺一個64年嘅時候呢就爆一次嘅原子彈。咁令到西方人就覺得話中國人原來呢都會做呢啲咁樣嘅高科技嘅武器嘅。咁對當時嘅中國人嚟講亦都非常之鼓舞。咁就形成咗一個世界上好矚目嘅一件事件嘅。
其實有一句說話呢，我哋叫做弱國無外交。之前呢其實雖然話呢個美蘇一個對峙嘅狀態，咁但係喺呢個蘇聯真係發明咗一個攜帶導彈嘅長程個推進器之前呢，喺呢個軍備競賽之中呢，美國係領先嘅。所以喺眾多嘅嗰個僵持呀或者係對峙嘅局面之下呢，其實蘇聯係忌忌地美國嘅。咁但係到57年之後，呢、這個蘇聯已經發展出可以攜帶長程核彈頭嘅一個火箭之後呢，嗰、整個局面就啱啱改變。咁如果我哋將呢個情況套返落中國去睇嘅話，一路大家想像中國儘管你係強調你係一個新中國，但係你要對外與其他國家取得一個軍勢，武力上面呢係達唔到嘅。但係當呢個核武器喺中國出台之後，大家就不得不重新調整對呢個中國嗰個政策啦。
而呢個調整呢我又想問啦，就係、當時我哋知道喺50年代、60年代嗰個嘅軍備競賽之中嘅參與者呢，其實主要就係美國啦同埋蘇聯啦。咁突然間喺64年呢，中國話即係有成功試爆一個即係第一枚嘅原子彈喺中國發生嘅時候，當時歐洲嘅情況係點呢？
其實歐洲呢就可以咁樣講嘅，係當時法國同埋英國都已經成功地試爆過呢個原子彈嘅。咁嘅情況呢，我哋中國就變成咗呢個嘅所謂核子俱樂部嘅第五位。咁而喺呢個1963年嘅時候呢，呢、這個英美法蘇，尤其是英美蘇三個國家呢，就聯合開咗一個會議，就叫做咧防止核武器擴散嘅一個協議。
呢、這個協議嗰陣時已經出現嘅啦。
係啊，咁就話咧，就其他國家都唔准再製造呢個核武器㗎啦。如果咧咁咧就即係換句話講咧，擁有核武器嗰幾個國家咧都
大曬，固定落
係啊大曬㗎。咁而咁嘅情況就法國咧就可能要搶先一步啊，再試一次核彈咯，所以就令到美國都好唔高興啦。咁而後來咧，中國亦都試爆成功，咁令到呢個嘅所謂擴
呢、這個協議冇乜用咯喎。
唔係係有用，不過我加入咗呢個核子俱樂部啊。你如果有乜嘢嘅要談判嘅時候咧，要加埋我份啦。咁樣
其實1946年呢，當呢個聯合國成立之後呢，其實就已經有專門嘅部門呢去掌管呢個核子嘅和平啦，以至係軍事用途。咁但係實質上呢，我效用呢就因為呢啲都好在乎每一個國家真係佢哋嗰個意願嘅。因為通常呢啲呢都以公約嘅形式去達成嘅。咁公約呢你有權簽與唔簽。咁所以呢實際上呢我哋見到呢，無論是46年好、48年好到50年代呢，不斷都有呢啲咁嘅討論。咁但係實質上呢， 在美蘇的對峙的局面之下呢，雙方呢其實就不太願意或者不太積極的、
嗯、
反而呢去到60年代初的時候呢，真是面對一個問題，就是說核武器破壞力固然大了，大家是不是真的將它放在這個戰爭裡面使用呢、嗯啊、那你用完之後打到世界變成一個瓦炸缸的時候，誰要先、嗯、所以呢就那時候大家開始有這些疑慮、嗯，咁所以咧就產生呢個開始對呢個核武器擴散咧有一個限制。
咁、啊、而且另外咧就係喺呢個50年代嘅時候咧，世界上咧就流行咗一種嘅觀念，就係話咧第三次世界大戰有可能會爆發嘅。咁、嗯、呢個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咧就反即係點啊？重新檢討翻前兩次世界大戰嘅背景咧，都係兩個大嘅集團嘅勢力咧係互相嚟到。衝突啊嘛，咁而引發咗觸發咗呢個大戰嘅，咁而呢個美蘇當時嚟講係兩大嘅集團，咁而佢兩方面都擁有核武器啦，咁於是乎係佢兩者之間嗰種嘅直接嘅所謂參與戰爭或者開戰嘅可能性咧，就唔係咁高噶，因為大家互相有核武器嘅話咧，就大家都唔敢亂用噶啦嘛，如果單方面有核武器咧，咁嗰方面用咧。而對方冇辦法抵擋噶嘛，咁嘅時候就即係我可以嚇到你啦。咁但係雙方都話武器咧，就呢、這個情況就好難啊。即係點啊？用一方嘅力凌駕另一方嘅。咁而其他嘅周邊國家咧，即係嗰集團以外嘅周邊國家咧，咁、
嗯、
亦都有可能會爆發戰爭噶嘛。咁、
嗯、
如果有可能爆發戰爭嘅話咧，佢哋如果冇核武器嘅話咧，咁可能會牽動咗世界兩大集團之間嗰種矛嘅戰爭出現。咁於是乎咧，英國同法國咧就有核武器啦。咁而對於呢個嘅社會主義集團嚟講咧，就只係蘇聯有核武器。咁嘅情況之下咧，對呢個嘅社會主義集團咧，其實係唔係幾
樂觀嘅，唔係幾均衡，唔係幾平均啦，可以咁講。
咁所以中國如果製造咗核武器咧，對呢個整個國際嘅軍勢嚟講，又產生咗另外一種作用
啦。係咪可唔可以話都叫達至一定嘅叫平衡作用？
啱啱出現嗰陣時咧，對於美國呢啲國家嚟睇咧，就唔係叫做真嘅軍勢，對於佢嚟講咧係一個新嘅威脅嚟。
係、
因為之前我哋一路所講咧，喺亞洲嘅整個大嘅領域入邊咧，佢哋最防範自嚴嘅咧，就當然係中國。咁其實蘇聯就。亞洲同埋歐洲都防啦，但係主要嘅戰場咧就喺歐洲嗰邊。咁、亞洲佢哋最嚴防咧就是中國。咁以往咧就冇人，我諗當時喺美國嚟睇咧就唔會真正將中國視為一個強大嘅軍事武力去睇。咁、但係當你有核武器嘅時候咧，咁就整個局面就不一樣咯。咁對於美國嚟講咧，嗱雖然過咗呢個62年嘅古巴導彈危機之後咧，其實已經開始。同呢個蘇聯有一個和緩嘅一個轉機喺度，但係無論如何咧，佢條戰線咧突然間咧就有個大改變啦，多咗一個戰場要面對，所以對於美國嚟講就當然唔係一個叫做取得平衡啦。
美國唔係好高興啦，呢件事因為對佢嗰個嘅圍堵嚟講咧，係產生咗呢、這個制衡嘅效果。
但是中國又真的成功了，由於原子彈出現的時候，美國在外交上會不會對中國又即有些更加強硬的態度啊？
沒有，這個是無可奈何的，你試、這個核子彈試爆成功，咁每個人講你擁有核武器，咁呢個中國政府亦都講過了，中國的核武器只是美國的千分之一或者甚至不夠，咁但是呢我有一個核武器，你就已經覺得咧係心裏邊有呢個嘅
有刺，
有條刺喺度啦，你覺得唔舒服啦。咁唔好理你個核武器嘅數量多過我好多倍都好，我對你咧產生咗一定嘅所謂嘅制衡作用。咁而中國亦都話咧，我嘅核武器咧係一種自衛性質嘅，係唔要嚟到攻擊其他人嘅。咁但係對受美國嘅控制嘅一啲國家咧，周邊國家嚟講咧。圍堵中國的一啲國家或者地區嚟講咧，呢個就係一個威脅嚟噶。譬如日本、南韓，甚至蔣介石所控制嘅台灣啊，甚至一路到東南亞若干嘅國家，佢都覺得係一啲威脅嚟噶嘛。咁、但係咧，亦都無可奈何噶。咁而美國喺當陣時咧，亦都喺東南亞地方又出現咗好多嘅所謂新嘅困境出現啦。譬如喺呢個以後所講到嘅越南啦。在呢個嘅菲律賓都產生了一些所謂美國控制不到的一啲現象出現，所以美國都對中國當時嗰個武力嘅突然間上升 亦都急，雖然咁啊不安，但亦都無可奈何嘅。
嗯，其實嗱，咁張衛國所講嘅情況就係好真實嘅一樣嘢。因為嗱，我哋要諗下咧，就簡單啲咁講啊，所謂嘅核武器咧，你要使用嘅時候咧，你要考慮到除咗你有嗰個核彈頭之外，仲有嗰個長程嘅推進器啊。啊，即我哋一般所講嘅就係話核彈分兩個部分，一個我哋叫 warhead 就係嗰個彈頭，另一個就係個推進器。咁射出嚟嘅時候咧，可以係通過呢個巡航式或者係彈道式，彈道式就射上呢個大氣層揼翻落嚟啦，巡航式咧就係貼近地面咁樣射出嚟啦，亦都可以通過潛艇啦，通過呢個戰機啦，好多形式咁發射嘅，地對地啊、空對地等等。咁當時睇咧，中國固然係有製造咗呢個核彈嘅能力，但係如果你講嗰個所謂三度立體式嘅進攻嘅模形式咧，同美國其實仲有相差好遠嘅。
而且中國都講明，中國當然都講明佢個空軍能力好薄弱嘅。咁我哋冇當時嘅研究亦都有幾個方案，一個方案咧就係話咧，好似阿麥敬生所講，用導彈啦，用呢個嘅巡航導彈或者用呢個嘅呢個彈道導彈等等。咁但係咧，中國係冇能力製造呢啲咁嘅導彈，只能夠咧好似美國喺轟炸港島或者長期時候咁樣派飛機飛去掟，就係掟個炸彈落佢目標嗰個地方咁樣。咁而呢個做法喺對美國嚟講係產生唔到威脅嘅，因為點解咧？美國當時嘅空軍嘅力量，甚至台灣嗰個空軍力量咧，都比大陸強得多。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你用呢個即係所謂攜帶式或者用飛機嚟去掟落去個形式，
都未去到目的地，都俾人哋摧毀咗。
咁但係你擁有呢個核彈咧，總係對呢個嘅敵對嘅勢力咧係產生威脅。
但係嗱，即係中國有原子彈，就對於美國呢個陣營嚟講咧係一個威脅啦。咁對於蘇聯呢個都係呢個社會主義陣營嘅大阿哥嚟講，會唔會其實亦都係一個威脅？
都係威脅，因為當時已經中蘇係反咗面啦。咁中國蘇聯咧都唔願意中國擁有呢核武器。當然佢話對社會主義陣營擁有核武器，佢亦都唔反對。咁但係咧，當時中國因為同佢個關係好惡劣，佢咧就認為中國如果擁有核武器，對佢嚟講都係一種威脅嘅。嗱，我順帶如果補充一樣嘢，喺五零年代或者六零年代初咧，其實美國咧都知道中國咧係可能會製造呢啲咁樣嘅我哋叫大殺傷力武器嘅，有咁嘅可能，所以佢不斷咧係派一個嘅 U 二偵察機，即高空嘅偵察機嚟攝影中國嘅地方嘅情況嘅。咁而且亦都由台灣或者琉球群島咧作為佢嘅基地咧。幾乎每幾個月咧就派一架 U-2 偵察機咧就去偵察咁，但係由於中國嗰個嘅當時嘅空防咧都比較嚴密，咁同埋咧就打落咗幾架 U-2 偵察機打過落嚟嘅，咁包括台灣嘅飛行員都跌過落海，咁美國飛行員都被俘虜過，咁嘅情況之下就拆唔到。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美國其實咧都唔係好願意或者想摧毀呢個中國嗰個叫咩啊研製核武器嗰種嘅計劃嘅。咁但係蘇聯亦都係啦，喺呢個中國要求蘇聯咧將一啲技術轉輸到去俾中國嘅時候咧，中國派呢個列榮臻去談判啦，亦都派嗰啲更高層嘅人，譬如周恩來已經曾經提過啦，彭德懷亦都提過啦。咁但係咧，對呢個嘅蘇聯嚟講咧，蘇聯係唔願意將呢啲核武器嘅技術咧轉移到嚟中國嘅。
我突然間諗到一樣嘢咧，就係我哋過去嗰幾年咧就好流行一個講法，叫中國威脅論啦。咁就係講緊呢個美國人咧，就是而家國力無聲嘅中國為一種威脅啊。咁但係其實咧，所謂中國威脅論背後咧，就其實就係話威脅咩咧？係威脅美國設計嗰個世界藍圖。如果嗰個係佢嗰個一個國家嘅國力上升咧，係合乎美國嘅利益，合乎佢嗰個設計嗰個
就冇威脅啦。
呢啲就唔叫做威脅。咁但係當時睇嗱，你好簡單一樣嘢啫嘛。喺美國嚟講，當時就係因為呢個唔係一個老友記，甚至乎往往係一個敵對狀態嘅國家。當佢發展出咁力量，當然係一種威脅啦。同樣蘇聯亦都一樣啫嘛。啊，大家如果五年之前啦，大家未抹面之前。中國發展出呢個核武咧，彼此之間嗰個張力咧，一定唔會咁嚴重。但係反目之後咧，你有核武嘅話咧，就起最即使唔係馬上由有變敵嚇，或者係由敵變得更惡劣嘅一個關係，大家嗰個嚴防嘅心態咧，就一定係越嚟越嚴重噶啦。咁我諗如果再諗翻遠少少咧，其實就係話1969年嘅時候咧，尼克遜後來嘅總統咧，都已經提過咧，我哋唔可以忽視一個有核武嘅國家。你就可以想象到，當中國 真係有咗呢個軍力之後，其他嘅國家點樣去重新看待中國？
咁今日咧，我哋喺神州五十年裏面咧，就請張偉國同麥敬生咧講到我哋中國嘅科技成就。下一集同樣嘅時間咧，我哋會請兩位咧繼續講講中國要發展高科技嘅時候，我哋有邊啲人才咧？下集同大家介紹。喺度今日同大家講聲再見。